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在柯莉的家里有一个非常隐秘的藏身处所，如果纳粹的秘密警察来突然搜索的话，那么那些临时住在柯莉家的犹太人和地下工作者，只要能够快速爬进去躲起来，他们就安全了。可是如果他们做不到足够快的话，那么密室也就没有办法来保护他们了。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快速的逃生，地下工作组织首先委派了一个电工，让他在柯莉家安装上了报警器和电子按钮。报警器的音量不大不小，电子按钮则安装在凡是容易发现危险的地方，像门边、窗户台下面、楼梯底下的走道上等等。后来地下工作组织又委派了一位年轻能干的工作者来帮助训练他们快速撤离的能力。那么这位年轻的指挥官是怎样来训练他们快速脱离危险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密室》一书。其实在指挥官到达之前，我们家中的那几位特殊的家属就已经是每天必须两次出入密室了，早晚各一次。早上他们需要把晚上用过的睡衣、被褥和洗漱用品放进密室，晚上他们需要取出这些东西，同时再把白天他们用过的东西放回到密室中去。这么一来，我的卧室一下子就变成了熙熙攘攘的交通要道，本来就不大的卧室现在就显得更加狭小了。许多夜里当我醒来的时候，常常看见穿着长袍戴着睡帽的人正匆匆忙忙地把他们白天用过的东西放回到密室里去。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告诉我们，疏散演习就是要看家里那些特殊的房客们，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进入密室。他说，吃饭的时间和半夜都是突袭最常发生的时候，除了要快速的转移，还要注意带走一切可能会引起怀疑的东西。如果突袭是在晚上发生，房客们不仅要把床单和毛毯带走，还要记得把床垫翻个面儿。这是那些秘密警察最喜欢检查的地方，他们常常会用手试试床上是不是还有余热。接下来他就开始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仔细检查，为我们指出了许多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隐患，例如像废纸篓和烟灰缸这样的东西。那一天，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和大家一起吃午饭，餐桌上一共有11个人。碧西把他精心调制的炖肉端了上来，他正在帮着给大家分发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指挥官不声不响地往椅背上一靠，伸手就按下了他旁边的一个电钮，屋子里的报警器立即嗡嗡作响，大家一下子都跳了起来，抓起各自的盘子和杯子冲向楼梯。我们家的猫也吓得跑到了窗户边，抓住了窗帘吊在半空中。这个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喊，快一点儿，还有人在说，不要叫得这么响，哎，你的汤洒出来了。父亲、姐姐碧西和我则手忙脚乱地把餐桌重新布置好，造成一个好像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吃饭的假象。当我们重新坐下的时候，楼上已经鸦雀无声了。全部过程一共花了四分钟。很快的，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再度坐下。这位年轻的指挥官 把他所发现的漏洞一一指了出来。楼梯上发现了两把勺子和一片胡萝卜，在一间没有人住的卧室里发现了烟斗灰。餐厅衣架上还挂着工作人员进来时摘下来的帽子。另外，你们疏散的实在是太慢了。他用这句话来总结了我们第一次演习的结果。第二天晚上，我再度按下电钮，这次的时间比上次少了1分33秒。到第五次演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只花了2分钟，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达到1分钟之内疏散妥当的要求。经过大家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做到70秒了。父亲和我则继续加强拖延练习，姐姐碧西也设计了一套她自己的拖延办法。总之，我们要竭尽全力，利用这些技巧，确保那性命攸关的70秒钟。由于演习的过程和实际的情况太相像了，每个人的心情都万分紧张。为了减轻这种过于紧张的情绪，我们努力彼此开玩笑地说，这一次看看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游戏玩得更好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柯莉的家每天常常有几十个人出出入入，而伪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住在街对面的楼上，突袭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来到的。他们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疏散演习，在真正突袭来到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经得住考验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敌人来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